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亲的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8月4号，公元2011年10月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闭幕，达赖喇嘛在达兰斯拉向华人信众传法，新德里藏人游行示威抗议中共政治迫害，西藏前政治犯联合塑造英雄纪念碑，西藏代表受邀出席台湾民进党党庆外交使节聚会，中共国庆温家宝再提政改，加国议员谴责中共践踏人权。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于今天1号圆满闭幕，议长边牧次仁就这次会议的议程和制定的决议案等方面做了总结报告。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段韵的报道。
议长边牧次仁首先介绍了议会在为期14天的会议中所制定的多项决议，其中包括对最近不幸过世的宁玛派法王楚西仁波切、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九卿土登南加以及安多议员杰荣达瓦次仁进行致哀的三项决议。另一项决议是对6位内阁部长的提名全盘通过。边巴次仁表示，这次会议中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就是立法工作，估计是西藏人民议会成立至今以来最浩大的一项议程，仅发放的相关文件就多达900多份。此外，议会还就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以及向次汪诺布、洛桑格桑和洛桑公阙3位自焚僧人表达同情等方面制定决议，同时还对流亡政府各部门的总结报告进行了审议和讨论。议长边巴次仁在提到这次议会的立法工作时，特别强调了藏人对立法工作的关注程度不高。他说，
在粤语你妈老婆你每年去清查就是他那没得个礼拜呢，
很多流亡藏人对流亡宪章和相关的规章制度等不太了解，而且不感兴趣，甚至有人提出在看会议实况转播时都会忽略有关立法的讨论。其实如果大家能够听取这次会议中有关宪章和相关规定的议程，那么就会对西藏流亡政府现在的架构以及其中的不足之处，还有流亡政府的行政方式等方面得到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次议会的议员有一半都是新当选的，我也多次敦促他们一定不要缺席。虽然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有关立法，比较枯燥乏味，但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我可以肯定，在经过这次会议后，所有议员们都对流亡政府的规章制度有了清晰明了的认识。边巴次仁特别对修章小组在修法准备工作上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感谢，并表示在修法这一议程上议员们按时完成了任务，所以这是这次会议的一大成果。在总结报告结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向境内的民众表达了敬意。他说，我想向境内同胞们说明，虽然西藏流亡政府经过了一系列变革，但是我们在行政方面还是会继续努力，虽然不能像境内同胞那样英勇无畏地为西藏的政教事业献出生命，但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以各种方式支持你们。至此，为期14天的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闭幕。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向台湾为主的近千名华人信众、西方及当地僧俗民众等约6000人正式传法，讲授龙树菩萨所著的法界赞颂。 在今天第一天的法会上，达赖喇嘛尊者于早上9:30从寝宫步行前往大乘经院时，有台湾民友国乐团特为尊者演奏了音乐。尊者欣赏的同时，向他们一一表达了问候。
像是所有的台湾人，
达赖喇嘛尊者入座后，向台湾青法团成员为主的所有参法信众表达了慰问和欢迎。尊者表示。我将利用3天半的时间举办7场讲经，但在讲经之前，上师和弟子之间都要以正面的动机来传法和听法，这样才会使这个法会具有很好的效率和注意。要以此法让我们的内心和人生观有所改变，同时要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更快乐，人生更有意义。平时要多阅读经文，常常思考佛法内容，透过修行要让内心慢慢得到改变，才能使身心多健康，未来更快乐。这次讲经的主要对象是台湾的信众以及来自各地的法友，因此希望大众都应该如上所述进行思考。法会在念诵心经和祈愿文后正式开始。达赖喇嘛尊者首先介绍佛教的来源时，开示大众如何消除痛苦得到快乐。尊者透过现场华语翻译表示，
这个快乐要怎么来去提升呢？当然就是要透过这些快乐跟痛苦的这个原因缘是什么，必须要去了知，了知之后然后来去除这些痛苦之因，然后渐渐让自己内心去得到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我们才会得到快乐。
达赖喇嘛尊者表示，
迷执着哪了大的就是这些哪里的啊，就是你说这些哪里
的。人类已到21世纪，虽然物质得到惊人的发达，但都没有令人满足，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这些外在物质所能消除，而消除痛苦内心则需要一个依靠，那就是21世纪中的各宗教对很多人都带来了帮助，让我们有生存的希望。因此我们要尊重世界不同宗教，但要分清信仰和尊敬，也就是要信仰自己的宗教，要尊敬世界其他宗教，这很重要。
台湾的所属区域的钱，所属区路的钱，国外的却什么乱讲，奇怪的开什么的多。
达赖喇嘛尊者还提到世俗道德观，强调要用仁爱、内心美去提倡，同时开示以佛法强调的无我为培养内心的基础，来利益众生，造福善业。此次为期4天的法会中，注册参法的人数包括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等地的950多名华人，来自52个国家的1200多名西方信众，以及喜马拉雅山区部分境内藏人和达伦斯拉僧俗民众等，共计5500人。法会将于下周二4号结束。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抗议中国政府长期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导致2名西藏僧人自焚，居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数百名流亡藏人于昨天星期五在新德里蒋德满的示威区展开示威游行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说，在西藏青年会总部和新德里桑叶林西藏难民社区部分非官方性组织的主办下，200多名流亡藏人于昨天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标语，高呼西藏独立、藏人是西藏的主人等口号进行示威，对日夜遭受中共政府迫害的境内同胞表达支持和同情。西藏青年会经济负责人龚雀亚培表示，境内藏人纷纷为民族自由事业英勇自焚牺牲之际，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有责任将他们遭受的苦难传达给世人，因此我们开展这次示威游行活动，披露中共暴政的真实面目。
请继续收听新闻。 为了感恩和悼念西藏烈士们的伟大业绩，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三名西藏前政治犯联合塑造英雄纪念碑，并于今天一号在西藏流亡政府展览馆进行了揭幕。西藏青年会会长村旺仁增、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副会长卢卡强作为主要嘉宾为纪念碑进行了揭幕。西藏前政治犯丹巴塔杰、拉姆杰和吉米加措联合塑造的英雄纪念碑高100英寸，纪念碑四面印有自焚藏人秃颠欧柱、扎百、平措和次旺努布的图片，并用藏语、英语和印度语三种语言介绍四位西藏烈士的伟大业绩。塑造这一主题为凝与西藏斗争的记忆英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西藏先烈们的同时，向国际披露中共政府的野蛮罪行。西藏前政治犯丹巴塔杰表示，
塑造英雄纪念碑主要是为了感恩和悼念至今为民族自由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爱国先烈们，每一个藏人必须要懂得他们为何要献身舍己，并把他们的伟大业绩宣扬给世人，所以促请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紧张局势。
西藏青年会会长村旺仁增和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副会长卢卡强分别发言赞扬三位西藏前政治犯利用业余时间塑造这一具有历史价值的小型纪念碑，并对境内藏人的无畏勇气和民族赤诚心表达了崇高敬意。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应台湾民进党的邀请，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苏纳多吉于本月28号出席了台湾民进党25周年党庆外交使节酒会。出席酒会还包括了50多名在台各国大使馆代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索南多杰当时会晤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感谢台湾民主进步党长期对西藏问题给予支持，特别于今年8月8号派遣代表团参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就职典礼。当时蔡英文主席除了祝贺流亡藏人选举产生一位年轻有为的领袖以外，强调西藏和台湾的处境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此外，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于日前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向聚集的数百名师生，包括30多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就西藏问题发表演说，介绍西藏宗教文化和历史事实，达赖喇嘛尊者为推动民主体制等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另据英国 BBC 消息，台湾警察大学副教授吴章玉为北京搜集情报而被司法单位收押，其情报搜集的范围也包括了民运人士、法轮功以及支持西藏独立团体等。
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昨天30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招待会上再次提出要大力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此外，加拿大国会议员谴责中共是世界上最残暴的践踏人权的独裁者。据媒体综合消息，中共总理温家宝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强调，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司法公正，坚决反对腐败，妥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此外，退党中心的义工们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中心的旅游景区依国会广场举行各种活动，披露中共的暴政。加拿大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森亲赴活动现场，对中国民众的和平抗暴表示关注和支持。安德森先生说，中共是世界上最残暴的虐杀人权的独裁者，人们只有联合起来共同抗暴才能获得成功。安德森强调，所有受迫害的法 轮功修炼者以及受种族和信仰歧视的西藏和新疆维吾尔人，所有被限制民主自由的香港及台湾人，如果大家能有一个一致的行动，这个独裁者就会力不从心，没有足够的武力维系镇压，迫于压力而不得不面对人民的选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